兄姊妹早晨。在二十几年前，差不多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很严肃地跟我说，他说我离开了我原有的教会，加入了你们的教会，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从前那间教会呢，他们在讲台上面经常都是讲奉献，叫人奉献，所以呢我十分的反感，所以呢我就离开了他这间教会，就加入了你们的教会了。我听到这句说话的时间，我就不知道究竟真是那间教会的问题呢，抑或是这个弟兄他对奉献这个题目是很敏感一个的问题。但是他这句说话就一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面，当我以后要讲到奉献这个题目的时间呢，我自己呢都是战战兢兢。在以后二十几年牧会的日子里面，我亦都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反应，有些弟兄姊妹真是的，他觉得奉献这个课题好像在教会成日都讲，讲得太多了，可不可以呢讲一下其他重要的题目。亦都有些弟兄姊妹跟我反应刚刚相反，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啊，我们似乎应该多些在讲台上面教导弟兄姊妹怎样去奉献，因为呢似乎在讲台上面这个题目讲得不是几多，所以呢就很难做了。但是无论我们在讲台上面关于奉献这个题目讲得多或者讲得少，学习奉献实在是基督徒很需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的功课。所以今天我希望藉着我们刚才读的很短的一段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至到四节，我们来看一看奉献的原则。奉献的原则，这段圣经的背景是耶路撒冷教会出现很大经济财政的困难。可能我们还记得在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耶路撒冷是当时人数最多最兴旺，在经济上面是最有能力的一个的教会，他不单止可以照顾那些孤儿寡妇，而且呢实行凡物公用，这个是最早的共产主义的实践，凡物公用，那些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得到帮助。但是后来有改变了，随着基督徒受到迫害，在耶路撒冷被赶走，四散离开，耶路撒冷的教会经济的力量就慢慢消失。如果加上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那里记载，当地发生一个大饥荒，在那个地区有一个很大的饥荒，耶路撒冷昔日是可以供应给别人的一个的教会，现在变成一个自身难保一个的教会。所以在他周围较为年轻的教会，在保罗和在巴拿巴的鼓励底下，就决意要奉献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这些年轻的教会当中，亦都包括哥林多教会，所以呢就出现我们今日所看的一段的经文。虽然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至四节有一个独特的背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背景，但是这段经文所列出的教训也都是适用我们基督徒在奉献上面学习到一些的原则。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一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一个第一个的原则，就是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或者可以说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一个的功课，不是只是那些有钱有能力的人才要负上的责任。因为第二节我们看写得很清楚，是各人。如果一个直接的翻译呢，就是你们每一个人，个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奉献。所以关于奉献的第一个的焦点，就不是数目多少的问题，而是参与的问题。奉献第一个我们学习的焦点，就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我们是不是众人都参与这个的问题。 有一个故事我可能以前都分享过，就是好多年前有一条的乡村，乡村里面有一个绅士，他呢就请客，他就在请柬上面呢就写得很清楚，我会负责食物，所以呢你们不用带食物来，但是葡萄酒呢就是请你们根据你们几多人来呢就贡献出来，当时在整条村呢只有一个地方，一个商店是卖葡萄酒的，而且是卖白色的葡萄酒，我们知道呢葡萄酒有白色的，有红色的，所以呢这间商店呢就白色的葡萄酒，那些客人呢很简单，他们只要去到这个商店买，他们四个人参加、六个人参加、十二个人参加，他们呢就预适当的份量买，然后来到付烟的时候呢，就主人家就预备了一个大瓶酒瓶，将他的酒倒下去，然后到筵席开的时间就可以一起去分享。咁筵席果然係開立開始嘅時間，嗰啲食物真係顯出嗰、那個紳士嗰、那個嘅慷慨，真係有好美好嘅食物。但係當眾人呢就倒啲酒預備呢好熱鬧嘅乾杯嘅時候呢，突然間全場靜起上嚟。個原因就係每個人飲落去嘅都發覺唔係酒嚟㗎喎，係清水嚟㗎喎。原来呢个个都心里有数啦，就是那些客人呢就觉得好麻烦啫，又要去到个商店又要出钱买酒，横掂都是清晰的啦，所以呢我就预备一些水，是其他人会预备酒的啦，我少少水倒落去呢沟淡少少唔紧要的。结果个事实呢就是个个都咁想的时候，结果众人就变成饮清水。这个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却是如果应用在我们的奉献上面，就是我们以为奉献都是其他人的责任，那些比较有钱、那些比较工作稳定的人 的责任，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时间，结果个个在教会都是饮清水。没错，教会里面有些人经济能力高一点，有些人经济能力低一点，但是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无论是经济能力高经济能力低，就开始学习这个奉献的功课。我们中间有些学生可以说是没有收入的，但是仍然可以养成一个奉献的功课，学生都会有零用钱，他可以学习少少的奉献。在一百多年前，美国号称最有钱的人，现在美国最有钱的就是盖茨、标基，但是当时就是一个叫做洛克菲勒的一个大商家，他一生捐献了5亿5千万美金，是当时的币值，有人计算过以2017年的币值大概是140至150亿美金。他小的时间是一个穷家的孩子来的，但是他至少就有母亲去教导他你要学习去奉献，以致到他日后发了达的时间，他做一个见证，他说我小的时候如果不是学习到奉献一蚊，日后我就不会愿意献上100万。有一次他去到一个主日学的班房，去到一间教会去分享一个主日学的课程，他就将自己十几岁的时间一个记事簿，就是他收支记账簿拿出来跟那些主日学生去分享，他就记载他16岁出来做事的时间，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美金，当然这个是百几年前的一个的数目，但是他每个星期他就给那些学生看，都是固定奉献1.7元，如果一个月4个星期呢，他就奉献4.多元，即是他成20%的一个的奉献。他就说就是这个的奉献就奠定了我以后捐献的基础。 或者有些人就讲或者讲我收入多啲咧，我就会奉献啦。我而家咧仲系比较困难，我收入多少少咧，我一定奉献。但系呢个其实可能系一个理想，系一个好好嘅理想，但系未必一定实现。点解咧？有一个统计系咁样话俾我哋知，佢话美国每年收入排最高嘅20%。即是收入最高的头那五分一，他们的捐献率可能是奉献给教会，可能捐献给慈善团体，是他们收入的1.3%。但是收入最低的20%，即是占底那五分一的人口，他们的捐献率是他们收入的3.2%。个意思就是话比那些有钱的人仲多了两倍有多。如果用实际一点的数字，在2014年有个这样的统计，他说年收入是25,000至50,000的家庭，这个是很多新移民的家庭，做餐馆的家庭，大概收入是这个25,000至50,000元中间。他们平均的奉献百分率怎样查出来呢？就是他们报税的时候，他们去报扣税那里 就查到出来的。他们平均的奉献捐献的百分率是6.8%。当收入增加到50,000至75,000，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大概的收入的水平的时候，捐献率下降去到4.8%，由6.8%降到4.8%。当收入增加到100,000至200,000的时候，我们都想进入这个阶梯，捐献率再降低到3.0%。而收入去到200,000至500,000的人，这个就是我们发梦的一个水平，捐献率又降低到2.6%。这个统计给我们一个什么的教训呢？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收入高就更加懂得奉献。同样弟兄姊妹，我们不用等到收入高我们才去学习奉献。奉献是在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应该开始每一个人学习的一个的功课。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个的原则，就是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第二节保罗就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举行奉献。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敬拜是在安息日，安息日即是七日的第七日，就是现代的星期六，就不是星期日。但是初期的信徒呢，因为耶稣基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即是星期日复活的，所以呢他们亦都守这个七日的第一日星期日在那里敬拜。所以初期的基督徒呢，星期六在圣殿那里他们守完安息日，星期日他们亦都聚集在一起呢去敬拜。渐渐外邦人的数目越来越多，犹太人是少了，所以外邦人根本入不到圣殿，没得守安息日在里面。所以初期的教会渐渐就变成改了在星期日去崇拜。在崇拜的内容里面，根据早期教会留下给我们的记录，最主要是读经。因为当时呢能够有一本圣经是不可想象的事，就算你有钱呢都未必买到圣经，因为每本圣经都是手抄出来的，所以呢只有礼拜堂里面呢有一本的圣经。平民又更加不用说了，没可能说 在家里面拿本圣经灵修，没可能。所以在敬拜的时间就是他们学习圣经听到圣经的时间，所以读经是敬拜的一个很主要的项目，祈祷是敬拜很主要的项目，圣餐守圣餐是敬拜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项目。讲道呢，其实在初期的教会呢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环节。 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给我们看到，原来奉献都是在主日进行的一个程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很熟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原来献上，将身体献上同埋敬拜，这个叫侍奉，侍奉这个字呢亦都是即是敬拜的意思，献上同埋敬拜有很密切的关系。有些教会呢他们很反对在崇拜那里收奉献，就是他看见一些教会，譬如我们的教会在崇拜那里递个奉献袋，他们觉得这个是很不属灵的一件事，所以他们就解决的方法就是不收奉献，然后呢在教堂的旁边呢就有一个奉献箱，就鼓励信徒去私下暗地里去奉献。我相信这个的看法是有一个的原因，亦都是中国人觉得呢圣洁同埋钱唔係好拉更的一个的感觉，所以呢特别中国传统有啲嘅教会呢就係用这个嘅方法。但是与其说这个是一个唯一属灵奉献的方法，不如说这个是一个去防止滥用奉献，或者呢防止去错误奉献的一个的方法。因为有些人真是他没有预备奉献，或者他不认识奉献，但是当奉献袋来到的时间他就勉强奉献，所以呢防止这些情况出现。或者有些人他要当众奉献，拿张100元出来养养先，然后才递下去，表示自己呢是一个很慷慨的一个的人。所以可能那个这个的讲法的原意就是要防止这些的滥用，防止这些的毛病出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奉献正确的态度，亦都看见圣经，其实圣经保罗是勉励我们在崇拜的时间一起去奉献。崇拜奉献其实是帮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一个的表现。所以过去虽然30多年我自己奉献都是用支票，就是收到我的收入的时间我就酌量我计划，然后呢写一张支票去奉献。但是每一次无论在崇拜无论在团契举行奉献的时间，我都一定参与。虽然有时候我挤下去的是一个1元的纸币，如果大家看到我奉献你发觉牧师奉1元而已，样或者甚至有时候真的什么散纸都没有，得个 quarter， 我都参与这个奉献。所以我再强调一点，就是不是那个数目的问题，而是那个参与的一个问题。我主要的奉献是在我支票投入这个奉献箱，但是在崇拜的时间我们一同去用奉献去敬拜神。我们的周刊呢有一些改动，但是如果大家参加敖敦粤语堂耐一点，以前的周刊包括现在二堂国语堂的周刊呢都是这样形容的。在开始唱诗的时间我们说直唱诗敬拜，直颂赞敬拜，然后呢就列出那些诗歌。然后在讲道的时间呢就写住个标题，写住直聆听敬拜。然后在奉献的时候呢就是直奉献敬拜。我们最近敖敦粤语堂呢改了一点，但是那个意思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出来。如果我们期望直颂赞敬拜的时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开口去敬拜神，如果我们说直聆听敬拜的时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真的留心听讲员去解释圣经的说话，不是拿个手机出来嘟嘟嘟这样。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说直奉献敬拜的时间，为什么我们不参与呢？为什么不尽量每一个人都参与呢？如果你说我都是学你一样用奉献敬拜用支票奉献的， 亦都可以准备一个小额的纸币去一起去参与，一起在神面前一个合一奉献那个的行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奉献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处境都应该开始学习的功课，第二个原则就是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第三个原则就是奉献是各人可以亦都是应该按住自己力量去奉献的。第二节，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个意思就是说根据我们自己的收入去奉献，有能力的奉献多些，没能力的奉献少些，如果你出现经济困难的，甚至教会可以帮助你，不单止你不需要说怎样的奉献，教会甚至可以去帮助你，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互相帮助的一个的原则。在我们的会众当中有些是新移民，他们未找到工作，特别在华埠国语堂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来跟我说，他说我看到教会财政报告我真的很惭愧，他说原来我们教会开支这么大的，但是我都没有工作，我没什么贡献，我就白白坐在这里我真的很惭愧啊牧师。我就对他说，我说弟兄你不要这么想，你不要觉得难过，新移民有新移民的困难，教会里面有一些是蒙福的弟兄姊妹，他们以前跟你一样是新移民有些是学生，但是主赐福给他们，在他们毕业的时间，在他们来了一段的时间，他们在这里找到工作，他们在这里找到配偶，他们在这里建立家庭，他们打好了经济的基础，所以他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去奉献，他们大概是支持住教会主要开支的部分，但是这些是这些蒙恩的弟兄姊妹他们乐意这样做的，所以你不用太难过，但是如果有一样你想学习的，就是有一日你度过了这个新移民的难关，你安定了下来之后，希望你都学习这班弟兄姊妹的榜样。神看我们的奉献不是数目的多少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至七节那里讲，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所以这里强调不要作难，不要勉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也都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看见穷寡妇的奉献，看见财主的奉献，他竟然是称赞穷寡妇投入那两块的小钱，财主摆了很多金文里面，主耶稣基督没有称赞他，因为这个寡妇他在穷困之中他仍然有乐捐这个的心。这一件事给我想起另外一个统计，就是关于美国50个州收入的水平和他们捐献的水平的排名，结果呢就这个的统计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的统计，就发觉呢收入最低的州是密西西比州、爱达荷州、南卡罗连达州、阿肯色州，这个是排40几50的州来的，但是他们人民的捐献收入捐献的比率却是属于全国最高，只有一个州是高过他们的，就是犹他州，大家可能知道为什么，因为犹他州呢主要就是摩门教的大本营而摩门教很强调十一奉献的，所以犹他州是全国排头的就是他们的收入奉献的比率，收入最多的州是康州 Connecticut 是麻州，我们的州是新泽西州，但是这几个排头排一至到四的州却是奉献将他们的收入奉献比率最低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奉献比率是不反映那个收入那个的水平。广东人说一阔三大，其实很有道理的，收入高但是消费高，对我享用的期望高，所以反而剩得低落来能够捐献的钱更加的少。我以前曾经分享就讲过，就是奉献其实是对神的恩典的一个的回应。但是如果我们想清楚，神是不需要钱的，神不是等着说你们奉献 我需要交租或者 我需要开饭。山上的牛羊都是神的，世上的金银都是神的，他不需要我们的钱。但是为什么他要求我们奉献呢？奉献其实是一个分享，奉献是其实一个分享，就是用在神 的角度里面的工作，神的其他子民上面的工作。有能力分享的才是富有的人。当我们的奉献是用在传道人的薪水的时间，就是跟传道人分享，因为传道人他挤低自己的工作，他可能有他的专业，他挤低了他出来，但是他都要养家的，所以呢其实就是弟兄姊妹跟他的分享。如果我们的钱是用在差传上面，就是跟那些在海外我们甚至不认识的人去分享，使到他们不需要花钱就听到福音。如果我们的钱用在本地报道，就是跟其他在本地的其他人去分享。如果我们的钱用在灯油水电那里，就是使到我们每一个人坐入来都不用特别的交费，我们都可以分享到教会的一切的设施。其实所以是一个的分享的一个的行动。一个不学习到分享的人，无论他财产有多少，他都不是富足的人。近来在国内很流行，在中国国内很流行一句说话，穷得只剩下钱，我相信就是这样的意思。真是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分享，不学习分享捐献，穷得只剩下钱。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关于奉献第四个原则，就是我们应该有计划有心思的去奉献。仍然是第二节下半节，我们各人要照自己的进行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抽。我初信主的时间去读圣经，读到这一节呢，我就觉得好幽默，保罗咧写得好幽默。我就想象哥林多人佢哋就话要帮助耶路撒冷嘅教会，但系佢哋有口冇心，毫无准备。然后保罗嚟啦，保罗嚟收集呢啲嘅奉献啦。佢哋话：哎呀，保罗嚟啦！就急忙嘅搵翻个银包出嚟，找一啲零碎嘅钱，然后咧，凑上去就是完成责任。事实上我这个想象呢，我相信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是哥林多前书写成之后大概一年后完成的一个的书信，所以时间过了大概一年了，哥林多人的奉献仍然没有收集好。如果我们看后书，我们就发觉保罗在前书已经叫他们要收集了，但是过了一年了他们还没收集好，以致到保罗要在那里去再一次勉励他们，甚至用马其顿教会的榜样去激发他们，去启发他们。我们在侍奉上面要付上心思，如果你教主日学，你要好好备课；如果你做团契职员，你要好好去想程序，安排程序；你做组长，你要好好去联络你的组员。我们需要计划 我们需要预备。如果我们说奉献是一个侍奉，奉献是一个侍奉的时间，当然我们亦都需要附上预备，附上一些的计划。我们可能要看看我们的收入呢，有时候我们真的要计下我们的收入的，我们的收入不单止是出粮那份的人工，你的股票升值都是一个收入来的。我们可以开始想一想，然后我们看看教会的需要有没有特别需要的地方，奉献的方法是怎样，用支票呢，一个礼拜一次呢，一个月一次呢，有些弟兄姊妹一年一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一个 很有智慧的方法，他们的股票增值，增值要立很多税的，但是他们将这个股票来奉献的时间呢，就不用纳税了。所以呢，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的方法，所以他们年底的时间呢就做这个的行动。所以 是经过计划，是经过考虑。我刚才都讲过，每次崇拜或者团契，我都一定参与，所以 我就一定要有准备。我每个礼拜六呢，我都拎个银包出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纸币呢在这里呢，或者只得中100元呢，因为我参与奉献的时间呢都投入一个小额 的纸币。我个人呢甚至呢是将最靓的那张纸币投入去，最霉那张呢我就收回来，不要奉献给神。这个是我自己 的 一个看法，大家不需要学习。但是有没有 一个的计划呢？真是的，有些弟兄姊妹会发觉奉献的时间他很想参与，但是得了100元，这个是我来紧整个礼拜的洗费，唯一就能够今次不能够参与了，没可能将这个都投入下去。所以我们需要有些准备，好像其他的侍奉一样需要有些准备。有一次我在团契有20多人举行奉献的时间，我就平时我不看的，但是那一次我特别去观察一下，那个袋全只有2个人奉献，其中一个是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需要有些准备，然后我们才可以参与一个合一，一个敬拜，一个的行动。最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五方面的原则，关于奉献的一个的原则，就是教会需要很谨慎，需要很小心去处理这些收到的奉献。第三节和第四节，给之我来，就是保罗说的，给之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将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与我同去。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收齐那些钱的时间呢，你们选可信任的人去送这个款项，如果你们认为我都要去的呢，我就可以陪这些人去，但是不是我一个人去。保罗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无私的一个的仕途，他甚至亲手去织帐篷去支持自己传道的工作，所以大概没有人会怀疑他在金钱上面做什么手脚去不信任他。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仍然小心翼翼，他不愿意保管个人去保管那些收到的奉献，而是邀请哥林多的信徒找回自己信任的人去处理这件事。这个对我们传道人，对我们教会的财政师傅等等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当然很信任教会的领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实际见到一些人因为处理金钱不适当的时间，就他的名誉受到亏损，受到指责， 甚至有些就是直情是犯罪，在金钱上面跌倒。所以我们就应该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系统，财政的系统，首先是保障那些管钱的人他们的声誉，亦都防止人的软弱，还有撒旦有时候利用这些，去攻击教会的机会。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教会这么多年来收支财政十分透明，每个月都有财政的报告给大家，每年都有一个由专业核数师核数的账目给大家交代给大家。所以但愿我们继续有系统的有智慧的去运用上帝给我们那些的资源。除了教会的水平，我们知道团契也都有这些的奉献，虽然所涉及的金额亦都是少，但是同一个原则我们都应该去适用。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到，就是圣经更注重的奉献不是钱，圣经更重要注重的奉献是我们的心。所以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刚才提到的了，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或者我们打那段经文出来，那里保罗这样讲，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极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次求我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请大家留意，是马其顿教会求保罗给他们参与奉献，不是保罗说求你们快点奉献帮助耶路撒冷，是他们主动的求，在这个恩情上面给我们有份，并且他们所作的不但照我们所期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弟兄姊妹请留意最后那几句，先把自己献给主，这个就是奉献一个很基本的态度，我们先奉献上我们的心，然后我们才去考虑到那个金钱那个的问题。根据有一项的统计，这个统计就十几年前了，就不是很新的，现在不知道有什么转变，就是在同等收入的基督徒里面有个这样的统计，你就发觉呢，每个星期都参加聚会的人呢，是比一个月至参加一次的人呢奉献是多的，有埋数目添，不过我不提个数目了。参加团契的人比不参加团契的人，即是同等收入的人里面呢，参加团契的人呢是多的，有一个数目的我又不讲出来。然后参加主日学是比不参加主日学的奉献是多的，而在三个数目里面呢，这个数目是最多的，就是参加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呢是奉献是最多的。这个是一个什么统计呢？ 我相信这个就是把自己先献给主的一个主脚，可能弟兄姊妹不同意，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的主脚，就是当你先献给主，你愿意去这样去学习，愿意做一个门徒的时间，你的奉献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学习奉献原则的时间我们都领受到先把自己献给主这个的原则。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奉献的能力，虽然我们能力有高有低，但是我们都能够参与其中，我们献上感恩。 求你俾我哋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嘅一个功课，以致到我哋真系能够喺主嘅角度上边，我哋能够喺呢个恩情上边有份。我哋咁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嘅名，阿门。